郭老师啊，你上麦先看试一下麦，我们刚装的这个音箱看一下咋样。
喂喂，能听到吗？能听到吗？现在在试麦。
在试麦。
对对，我们在试麦，挺好的，挺好的。
多说会儿话，多说会儿话，看看。
你听到是谁了不？
没听出来呀、啊？
听出来呀、啊？
我。
王邦彦。
是的。老师，你再说会儿话，我再找一下。
嗯，好的。没啥说的，没。
那行，那刘师兄来吧。
嗯，
来问。那个刘刚师兄、
哎，郭老师好，我刘刚。那个，我问你一下，这个，这两天，尤其今天下午吧，这个念咒的又有点那什么了，有点整的不会念了。就是我发现是什么呢？我发现是，我到那个印地利亚的时候，那个音有的时候念不出来。当然不是一开始上座的时候就那样，是一般。念一段时间之后，有的时候是中后面，有的时候就前面念一念就差不多了。然后因为念一念那个印地利亚维修达尼这块儿，它就容易那个这个音可能就混到一起了吧，然后维修达利可能也出不来。一般就是念完嗡巴拉巴拉声巴拉声巴拉，那个音那个音有点出不来，或者是那个压那个音出不来，就卡在那儿了。踩那儿的，然后就我就使劲念嘛。原来呢也有这种情况，我就一般就滑过去，就不太叫这个劲儿了，就不能拿捏嘛。但是就今天我就过不去了，就感觉，然后到那个哈哈那块有时候也没有，就是可能太在意了还怎么着的，啊，就念的特费劲，然后我就放慢了一点点念，我就把音，我就寻思我是不是。做不熟悉啊，我就放慢了，这么念也念也费劲了，就放慢了念，有的时候费劲了，然后这个整个挺累的，反正是。
哎呀，这个咒语啊，不是念的，咒语是想的，它不是念的，它不是把它念出来，不是把它念出来。再说你现在也可能也根本也都不太想念了，你是不是念出来的，是想的。想的，你看你想这句话，然后你就把它说出来了，就很自然呐、啊，就很自然呐、啊，不是说非要把它念出来，念出个声啊，或者念出个什么动静来。你想，你怎么可能想不起来呢？你能想所有的东西，当然能想这个音呐、啊，而且它不是声音，就是你知道你在念，这就行了。是你想，是你的心里想，它跟念不念出来没有关系。只要你能动嘴巴，它都能念得出来，是想出来的，不是非要出一个什么东西才叫念出来，你知道吗？嗯，还是自然流畅的去持就行了，咱不说念了，一说念你总要弄出来个啥动静才叫念咒，你就轻松自然的去持吧。嗯，
我好像还就是我试了一下，昨天那个师兄不是问嘛，然后有个人打一个是心里嘀咕，然后我今天也那么试了，一开始能出来，慢慢的话会很微弱，就那个咒的内容就有点听不清了嘛，就很微弱，就感觉
不是能听得清的，是你心里头的念，你心里头的念，你不知道你心里头在念着什么呀？比如说你饿了，你就很快你就动个腿去吃饭了，是你心里的念头，你知道你在念就行了，不是有一个嘀咕或者嘀咕出来一个什么动静才是的，轻松自然流畅的去念它，去持它。嗯，不要念了，轻松自然流畅的去持它。如果持不出来的话，你就微微动动嘴唇啊什么的。嗯，别担心，别着急，轻松自然流畅，轻松自然，嗯，轻松自然的去念，心里面去念。嗯，如果心里面念也念不出来了，那个时候没有妄想，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像这种的不是问题，不应该把它就是当个动静，整出来个什么动静才要念，你心里头想这个咒能过去就行了。
可能啊，可能就是比如说我念的时候就巴拉巴拉声巴拉声巴拉，完了就嘟嘟起来卡嘟起来是吧，就是没刻意也没那啥，它是自然，它就这样似的，然后念几声之后，哎，发现中间那什么了，
发现了 的也没有关系，你只管继续念就行了，以前的就不要管它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不要说念了，你就说持吧，持这个咒语就行了，就像是保持，就像是坚持，保持它。
好，我再试试。
老师，
偶尔
老师。
等一下啊，偶尔发现有一些就是这个念不出来个，或者是漏掉了什么的，你不要追悔，你继续念的时候别漏就行了，没有关系。你现在既然来打气了，不要害怕漏掉什么，发现漏掉了你把它加上就可以了，不能矫枉过正去回忆自己漏了多少。
是我原来也有漏的情况，我就感觉我以前那个打不太好，
不是漏情况不多，主要是怀疑漏的时候特别的多，不要再考虑这个问题了，继续持就行了啊。嗯，
那就不管它呗，那就顺畅的往下念吧。就
是的，不管它，轻松自然的去念，啥事儿也没有，多好啊。嗯，
或者就是念的那个，阿罗的大卫这样式儿也不知道是什么的感觉。
不是念的，心里都平静。嗯，不是念出来的，你不要捣鼓一个动静出来，你都已经做了好长时间了，现在已经捣鼓不出来动静了，知道吧？不是捣鼓出来什么东西才叫念咒语，不是的。嗯，你就去心里头流畅，轻松自然流畅的去持，什么嘴不嘴啥的都没关系。
好的，那就师兄问。
老师，您刚说那个说放下咒语安然入定，那他是你在念着的过程中，你不自觉的他入定了，你还是说你有一个念头在想啊，我现在念不动了，我要入定。
这个是分两种情况的。首先呢，一般的那种定啊，它是不知不觉的，就是说的是入定，它是出了定以后才发现自己刚才没有念咒干啥去了，不知道干啥去了，在持咒的过程中不知道干啥去了，一睁眼才发现，也或者引进想了才发现这种情况，或者腿疼了才发现这种情况叫做入定。我们的那种情况那就是比较浅，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这老人有一句原话呀，咒语实在持不动了，这个妄想也没有妄想，妄想也打不起来了，这个时候就是放下咒语安然入定。这个时候你自己看那个持咒持的一点都持不动了，也没有妄想，这个时候你可以微微的就是做一点意，就是放下以后也没有念头，就这样先放着，等到过了一会儿你的念头起来了，发现又有念头了，这个时候再把咒语提起来，这是可以的，这个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还是有意识的，还是清醒的，这是正常的，而且这个时间一般也不长。嗯，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刚才您讲那个入定是你后面才出了定以后你才知道的，那是不是也有一种就是那老人不是还说在就是就是在定中是寥寥分明的，也有这样的情况吗？
定中寥寥分明的可以说是前面那一种吧，前面那一种的，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定啊，还是不定还是怎么样的，就是这么说吧，咱们现在是客气取证的，咱们讨论定是什么状态没有意义，没有一点意义，只能说呢就是因为我们是持着咒的，我们持着咒入定的，就这样，这个入定也凑合着算念咒，不算你不念咒，我们主要是要靠咒语跟手印来开智慧的。如果是修行的过程中入定了，那么这个入定也凑合着也算念咒，因为我们是在念咒的过程中入定的，实际上并不是其他的情况下高推这个定，高推这个定啊还是要靠智慧坐下去勘破一切的事儿，遇事无事，遇事不惑，这个是大定。至于这个定啊有多种是很正常的，比如说前面说的那一种呢，就是说很清明，没有念头没有妄想，那个也是很清明的，还有很多种其他的呢，还有很多种我们不再研究了，因为越打后面的定就越多，打了三个期以后四个期那都定了，那都是定的警戒多，而且为什么我们打四个期就不让再打了，就是说就怕有人就沉醉在这个定的警戒中，就光在这里头玩了，那对于开智慧已经没有意义了。
也就是前期的时候念咒就是比较费力的念咒比入定要好了。
是的，比较费力的念咒这个时候还接着念咒。
好，谢谢老师。
实在念不动了也没有妄想了，这个时候再放下咒语安然入定。
老师刚才他问的那个咒语的事儿，就持咒的那个我们前几天听那个老人那个十二遍那个 就是有的时候持咒吧，就想老人的那个持咒的那个，就是心念的时候就想起老人在念，就一直在那想，好像我就想，哎，这不是老人在念，我在听吗？是不是我没持啊？这如果想老人的那个声音，这还算持咒吗？
想不想老人的声音不重要，关键是你起了一念，哎呀，我是在干啥呢？我好像没有在持咒啊什么的。你只管持咒，不管别的，管他是谁的音呢，只管持咒，好吧？嗯，不要再起意想着，哎呀，这是老人的还是不是老人的，是想老人的还是不是想老人的，都不要，就只管念咒，就这个事儿，不要再起意，不要再弄多余的东西。简单来说，持咒哪来这么多事儿啊？
你这桌上太能打妄想了，
不是你是一想的时候是老人在那念咒哦，就那
一想的时候应该提醒怎么没有念咒啊，又想东想西啦，想的时候就应该提醒自己该念咒了，不要想东想西。嗯，
咒的时候才会出老人的声音，我是那样，老人在那念，我就在那
发现老人在念了，就回到咒语上，管他谁念呢，你再管谁念，那不就已经不管念咒了吗？就已经在管谁念去了，那都不是在念咒了，那就管别的去了。只管念咒，只管咒，就只管咒就行了，不说念了，一说念咒捣鼓出来一堆事，只管咒就行了。
老师，刚才你说那个持咒，就是持住那个念咒那个念头是吧？就持住念头，持住念，持住咒，就大概这个意思。
是刘刚吗？你刚才说话的时候说出来话，有这么想吗？你说这咒
对，
这咒是那啥，这不是很简单的吗？这咒有啥可研究的呀？这咒很简单啊，你说话都能简单，咒为啥不能简单呢、啊？你呀、啊，刘刚啊，你就不能把精神头用在就是拿捏怎么念咒上？念咒不存在任何的技巧。
好嘞，
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你也得整点事儿，还得整点事儿。
今天
呢？哎，郭老师。
郭老师、
哎，
我咋现在感觉我一点正量也没有呀？
哎呀，就没有正量，你是确确实实的没有正量，你没有任何的正量。你放心好了，你现在只管修。你要是知道你没有正量，这一次就算是你打棋有收获，因为原来的时候你总觉得自己是有一点东西的。你要是这一次能打掉就不错了，先别考虑明心见性，你就是没有一点正量。
就是特别的明显嘛，咋地？我都成了姐，我姐了，好家伙，我现在越姐越来劲儿。
是的，是的，你就是姐，你犯了姐的毛病，以前都把我给愁死了。希望这个问题你自己能够意识到了你抛弃原来的那个修行方式，不要在姐上做文章，这就开始上路了，这就有希望了。如果你以前总端着以前的姐呀、啊，你就是永远都不可能有明心见性的可能性。你要是自己能够认识到错，也省得我们再苦口婆心的说了。就关键是你自己认识到错没有，认识到错就好办了。
这个我肯定是认识到了，而且我强烈的认识到了。
很好很好很好，非常好。
干嘛哈、啊、就是那个龙潭重信禅师和那个德三，他最后到底见了个啥他就给礼拜了呀？他不是点了个蜡烛，外头不天黑，然后就他一接的那个德三一接的时候，那个重信禅师就给吹灭了嘛，然后那个德三就礼拜了嘛。我今天就和这个也那个袁老师又探讨了一下嘛，结果我又给落到这个理论上了。
冉小红啊，你呀、啊、就是说的是你还是想见个啥，你想见个啥必须把这个东西给打掉才能见，要不然的话他怎么会蜡烛吹灭了才能开悟呢？蜡烛不吹灭他开悟不了，你呀、啊、就是想见这个东西你得打掉了才能见，见了个啥？见了的这个东西照天照地。不是说你见了个啥这么简单这么轻浮这样肤浅的东西，你就只管打就行了。老人还有这样一句话呢，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你得死成这种程度你才能见得这。你就是还是心不肯死，还在想着他见个啥见个啥，把这个见个啥弄掉他，见个啥都不值钱。就这样将来的那个见才能够照天照地，才能够什么处都转得了身，才能够不被天下人的舌头所瞒。
哦，这种的啥呢？
这个啥？
比方说是人家给我就得一吹，我咋就没有？
你还在捞摸一个啥？这在古时候就这么说吧，就是说的是寒炉镇怪，给你一个肉，这个寒炉奔着这个狗啊，就奔着这个肉就去了，奔着这个肉包子就去了，可不值钱了。别人都吓唬他，你看看他又奔着那个东西去了。不能往建个啥上去用功，啥也别建，就这样死心塌地，死心塌地，啥也别建，还必须要用功。啊，就是这两个加一块儿，
你错用功了吧？
错用功了吧？你咋了？你还说冤了你了？
原来的那个用功是没戏的，是没戏的。你那个原来的用功能够让你认识到是错用功，就算不错了。哎呀，打七在冬天这个事儿啊，是祖师定的。秋收冬藏，冬天的这个时候本来呢，就是也没有什么农禅呐，还有其他的一些道理啊什么的，那个什么冬气啊，什么阳气啊，什么什么冬天阳气啊，什么什么的，这些就是这么说吧，祖师这个开示里面有的我们可以就是说给你找，祖师开示里面没有的我认为的话就是也不要那个啥了，也不要再多那个了，也不要再多找了，我不能给你一个祖师开示以外没有的答案，就一定要什么什么，这个就是在冬天的，而且是从入灯开始到这个立春结束，它就是这段时间。哎呀，机不可得，龙又不见子，亲到龙台。哎呀，就是这个袁荣你要说什么？
他说的就这个，他说这个龙潭重庆把这个紫竹吹灭了，这个德山建了个黑，建了个暗，建了个明。他说他就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建明建暗的那个不动，就是这样的。
胡扯，胡扯。你就是非要建个东西的这种的心呐、啊，总是不死，总是不死，这哪能行啊？我要是说你胡扯，你不相信，你不服，你就到别的公案上试试，照样有其他的你过不去，你是过不去的。我不会故意，不会就是不会故意的，就是就那样去为难人呐、啊。明明你见性了，我说你没见性，哪可能那样啊？
倒
是
的，
是不是见无所见，得无所得，是谁问的？是打七的人问，就是大错特错，胡猜呢？你们打七还有心思胡猜这个？还要见个东西，还要得个东西？既然是无所见，他怎么个见法？既然是无所得，他怎么个得法？无所见，他还非要一个见；无所得，他还非要一个得吗？就是要这个见的心，想得一个东西的心，就这么强烈吗？你们这么强烈，你们还对得起那些来护妻的吗？他琢磨的是道理，秋迪总比你强，你竟然琢磨人，你连道理都扔开了，你还专门琢磨人，你还不如他，你比他差得更远。冉小红啊，这一段的公案你都应该看一看，从一开始他就认为自己是有所得的，写了个青龙书抄。有所得的有厉害，然后婆子问他就是说的是三心不可得，他就傻眼了，问他点哪个心，他就傻眼了。然后到了龙潭那儿又说了，哎呀，这个潭又不见，龙又不见，然后他又说子亲到龙潭，他还是傻眼，他就是太想要个东西了。这一段的公案你应该好好的读读，检讨检讨。
我这个倒是那个、
倒是怎么
怎
么
不敢啊，
子亲到龙潭怎么着，
就啥也就这个就是啥也没见嘛，
是在你的那个礼度里边。
这个既然是啥也没见，为什么又要吹灭蜡烛呢？你明明见了一个啥也没见，你这都是虚套路。
我心里还是清楚的。
既然啥也没见，你心里怎么会清楚呢？你现在是还是认为你有所得吧？
对，他就是认为自己的正量被否定了，他难受呢现在。就是他又没，他真的有正量了，结果被我们否得一塌糊涂，他现在蒙圈了，有点。
对，有点蒙圈。
我们不会故意的，就是说的是，就是你明明是对了，我们说你错，我们哪会那样啊？我们那样有啥好处啊？
这个没问题，不会怀疑的郭老师。就是我把以前的都抛了，都不要想了，是吧？那我就应该经典也不用看了呀，就是看经典《楞严经》看多了呗。
啥那个原因？这个没有关系，你主要心里面有一个，就是要有一个小的所得，这个所得不算大吧，就有一个小的所得，你得把这个扔开。第一个把这个扔开，第二个你别以为就是思索呀、捞摸呀可以捞摸得了， 可以思索得了，看经是可以的，听祖师开示也是可以的，那个并不是说从看经上我把它一加一等于二给它算出来的，给它推理出来的。看经啊，这个看祖师开示，那都是熏修啊，熏修就是你就不管懂不懂，你就只管看，是这样熏修出来的，根本就不是说的从看经里头捞出来了一个什么东西明白了，根本都不是那样的。你就只管看，你就只管看，这一切的经啊，都是为了打掉你的妄想的。你还从他那里弄什么东西呢？那阿难都七处争心呢，都不对，你能怎么捞？你难道能有个第八处？你能比阿难还强？
还怪到经上去了，
您可是楞严做主啊！
坏透了，这杨子涵，时刻不忘攻击我。
你就是欠不欠？我告诉你啊，没说实话，说实话的那刻薄话还有的是呢。
啊，
我还没了解到你，等我了解到你。
意思还不够了解我哈？
对。
不过我的一个感觉就是，不管我遇到什么事情哈，我总是爱从《楞严经》里，就是说是，总能找到一个依据或者相应的东西。
圆满菩提心无所得，我看你怎么找法。《楞严经》最后是这么说的。
一定是习惯了。
什么习惯？
思维习惯吧，也就是。
思维习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楞严经》的结尾是这么结尾的：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你在这儿你怎么找答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修心中心了，你修心中心的就按照心中心的这个来，按照心中心的这个来，心中心是上座有修行方法，下座也有修行方法，它的都是非常非常明确的，为什么不按照心中心的这个路子来呢？不按照心中心的路子来，你可以不修心中心。你看你前面修的心中心，修的那个半截的那个半截不拉的像个啥，你可以不修嘛，你直接的就去一直读楞严呀。
不是都纠正了吗？这不是作业重打了吗？
还是要改正这些方式，改正这些方式就是按照心中心的来，不要再提心中心以前的了。既然修了心中心，就要相信心中心，不要再提心中心以前的了。
习惯
呢，也要改。
不好改。
不好改，就要修啊。你不好改，你坐上起个这个念头，哪怕你起个楞严经的念头，那也不对啊，应该持咒啊，咋不知道回到咒上呢？无论回到咒上，不管你起多神圣的想法，都得回到咒上。你要是在楞严经里找啊，找十有八九那五十一魔都能找得着，这些牵强附会的见解，还有个利处的见解，在五十一魔里面，后面的那二十一魔全是这，全是邪知邪见，都可以找得着，都可以摸得着边，你咋找不着啊？
就是没相干，所以你的话说的是对的。
几乎说的全都是那个未得未得未证未证的，包括见解，它不是境界，见解是最难改的，落在那个见解上是最难改的，是最后的那个行运和时运的那个阴魔，那都是见解问题。
发现问题了吧？以前根本不承认的。其实我不在理路上，
没关系，你承认了，就是现在你主要修行方式要改，你那些以前的所得一定要扔掉，你扔不掉你是不可能撤的，你现在就老老实实的把气打完回去，老老实实的做心密，你哪怕你在就你这种情况，你就是做千座之内，你都把明心见性给扔开不考虑它，我都觉得没有错，你知道吧？我不会怪你的，而且我会认为你做的对，也就是对于你这种情况，你就是扔开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到底见了个啥？就这个事儿扔开它，老老实实的，就是打这个心中心的七打完它，然后老老实实的按照咱们的仪轨把千座打完它，你就这样做，我都不认为你错，因为你呢这捞的太厉害了，一直在捞，就是这打七打了这么几天，还没灭掉这种想捞的想法啊。
好吧，老师。
你放心，说的这个修法呀，祖师说的这个修法是有道理的，这是佛所传的，咱们这个心中心你要信得过他，不能再抱个以前的那个见解，老老实实的修心中心，以前的全部当空白，修完了心中心咱们再来算明心见性这个账。
好，咱就安心打这个欠座吧哈，郭老师。
对，是的。有师兄接着问，德山那个公案件是多余的对吗？那他这个问多余不多余啊？这是谁问的？是张琪问的吗？还是谁问的？他这一问多余不多余啊？ 他这一问多余不多余，他来打七多余不多余，他最多余，他都过来了还跑阴心古寺跑这一趟，这多多余啊，修心中心多余不，生出来多余不，他给我举一个还有啥不多余的例子我听听，我们都多余出个轮回了，还说吹灭蜡烛多余。他一般的来说这种人呢，他潜意识的在世间法上是有不多余的东西的，所以他会觉得多余。这个冬天打气啊，是这个冬天，有人就说啊，冬天是储藏，还有说是阳气上升，这都是说法。咱们祖师说的就是冬天能打气，你知道这个就行了。其他的你愿意加理由可以加。还有一个古时候的生活习惯就是这样的，古时候了冬天了就是就这么说吧，夏天了又热又燥，那个时候的话是有节下安居，冬天也一样的，冬天的话也没有农活干了，这个时候的话大家在一块就集中起来用功，古时候就有这个传统，古时候的话有禅期，有净土了又有净土期，所以说我们心中心有这个期，在冬天打是非常正常的，本来是没有这个期的这样的一个打法，是因为师兄们要集中用功，冬天集中用功就是向祖师请求，所以呢才有了打期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集中起来用功啊，他的就是说的是，就是急着一阵子用功，急着一阵子用功，应该这么说。你看心中心的三年啊，迁坐他都是克期取证，打期也同样是克期取证。就秋迪的这种阳气生啊，阴气长啊这一种的，你们把它加到里面也很好，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固定的。祖师没这么说，咱们就不把它当成固定的，你自己往里头加什么东西，随你的便。集中起来用功，集中起来用功的话，那个妄想啊，妄想打消的快。集中起来用功，没有你打妄想的机会。平时打坐的时候，两个小时打坐，其余的时间放野马了，放了也就放了，放了自己都不知道。打气的时候就是绵密用功，没有给你放野马的机会，那不是容易有个入处吗？所以打气也有这么说的，就是克己取证什么什么的。但是它不是必须。你要说克期取证这个事儿，迁坐也是克期取证呢，它不是必须的，都不是必须的。看看打期的这儿还有什么要检点的？
嗯，说吧。
老师，我是车不脆，然后我在就是那天你不让说看那个如何观照嘛，然后昨天我就看了，然后他就说。就是能观之境跟所观之心然后一同脱落，你现在就可能就比较执着那个一同脱落，然后就是在坐上的时候总还有一个那种那个我在，
有我在咋了，然后呢
就不脱落了。
不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你这个我有我没我这个事儿还是在你这梗着呢，就是好像是有一个我啊，没有一个我，就在这上用功，不是有一个刻意的有个我或者刻意的去掉一个我，不是这个事儿，这个事先不考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事儿的话，你说就是能见之心和所能见之人和所见之心
啊，能观之心跟所观之境
啊，那就是这两个，能观之心和所观之境一起脱落，就这个事儿，你能看到这儿已经算不错了。首先我没有让你看如何观照这本书，但是你能看到这儿已经很不错了。为啥呢？你前面呢都是在研究理，都是在研究理路，你现在呢能够知道这个实修的这个路子是这样的，也不错了。那咱们现在就是在往脱落上用功啊，咱怎么往脱落上用功啊？就是打死也不要再寻任何东西。首先理论上不寻一个理论的答案，不寻一个理论，不寻一个就是我要把它提炼成一个理论，不是按照这样的思路去修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不能不让你寻理论去寻另外一个，就是寻境界啊，好像我坐上要等个什么东西似的，也不应该这样。坐上只管念咒，不应该去找什么境界，你就只管念咒，放松，只管念咒，不是说的是在坐上怎么样了，呼啦啦的就怎么怎么样了，根本都不是的。你别害怕，你就只管念咒，就是算这么说吧，等到你在坐上虚空粉碎大地平沉的时候，你也不要管它，你要继续念咒，知道吗？你就别在坐上再整个啥动静了，压根不可能。我都已经说到这儿了，虚空粉碎大地平沉都不许你去认它，只能念咒，只管念咒，坐上就只能这样。要不然的话你坐上光想着哎呦我这警戒怎么不来呀、啊、那咋能行啊，你就只管念咒吧，必须要死心塌地的只管念咒。
对，然后别人为了打破我这个执着，然后就一喊我的名字我就哎，然后他就说这个其实就是 追求其他的了。
是谁呀？
是狗屎，你把他误认为是你了，你把他误认为是你了，你把他就是人家喊个你A 了一声，你就把他误认成你了，你现在就在你就车夫翠这个地方上左右用功，这个地方不对，这个地方用功不对，就这种事啊，这种东西的话呢，就这种话谁都能说。就这么说吧，我们来修心中心的，来打七的人啊，喊你一个名字，哎，这个就是，就这种的套路谁都会。所以这个时候老人齐老师才说呢，你亲证了没有啊，问问他亲证了没有，他就在那是是是是个鬼的是。
这个能 A 然后没有思考的这个不是吗？
念法也能，念法也知道 A， 他还会比你呢，你跟他比啊，你是个小狗吗，你都不如念法。
你看有一句话说的嘛，这个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啊。还有一个我今不是渠是后半句呢，你不能光抓住其今正是我啊，我今不是渠哪儿去了？还有一个就是到了这儿，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就是到了这儿他还没有最彻呢，他还不是他最彻的时候呢，这只是他前面的一个路子。
就是说的那个觉性是一体的吧，说那个意思吗？
和啥是一体的呀？
说所有人的觉性是一体的。
觉性是一体，就按照你这个思路走的话，就算是你把它都归到一了，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啊？你就是这思路啊，就是说的是在拿捏，在摸索，在找，不是在理论上研究，就是在境界上就是等待它，在境界上盼望它，这两个都不对，这两个都是就是说的是障碍。你就死心塌地的，你们就不能当自己死了这样去做吗？当自己死了一样去念咒。坐下的时候谁也别搭理我们，现在啊就是吃啊用啊穿啊什么的生活都能自足，所以你也不用搭理任何的师兄，你不搭理任何的师兄不影响你的吃喝拉撒和你上座，所以你不要就是说为了就是世俗上的那种的礼貌啊，人家跟你说话你就一定要应承他，你可以不应承他，在我们打七的场所你不应承任何人你照样可以打得了七，所以你不用就是说的人家要是跟你说话你不用接任何人的话茬，就这个事儿就很简单，就是你上座只管打坐，下座只管当个死人似的走走路溜溜弯就行了。别在起坐再捞磨，越捞磨东西越不对。慎勿信如意，切勿信如意，如意不可信呐。
嗯，好，知道了，老师。
都快结束，死一样的这样去打，打完了下座死一样的去溜弯就行了。贺师兄。说出来都是多余的，这个是自然的事儿。他说也是吃饱了撑的，虽然如此他自己还是差一步，他说这个话是要背因果的，他知道吗？释迦牟尼佛的那是我们的那是啥呀，那是人天为师，他说他是多余的，他要背因果的，这事儿能随便这么说啊？是不是他的自己的完全真实的见解，还是他在这这么说啊？这话能轻易这么说吗？就他那个人家打了人家一顿，人家就欺负一顿，他还要上去报复一下的那个，他哈哈还说他是多余的，所以说他心里头揣着世间法而看清了出世间法，这样的话既不可能真正的透彻，他的世间法也解决不好，这辈子特别惨。这辈子特别惨，你起码你捞一头也行啊。你既然学佛了，就把这法弄彻，出世间法你要真弄彻了，世上本来就无碍，本来就没事儿。
刚才我是想说，这个拈花微笑这个事情，我还没想通。到最后就是说，佛祖人家一句话也没有说嘛。我想那既然这样的话，那应该是没有什么事。这个就是说，我说的意思就是胖油是吃饱了撑的，也就是说明是早睡的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修行嘛，本身呢就是
不，咱俩不要在这空谈。我就先问问你，这个东西啊，你心里头还有东西的时候，不可能明心见性的。我先问问你，人家打你一拳的话，你要不要还人家一拳？你还人家一拳算不算吃饱了撑的？
重说一下。没听明白。
你重说，不是我刚才
这不是的
，我问你，明白吗？我刚才问你一句话，你听明白没有？贺满娟，
他没听到，你重说一下，你问他的啥？
我问他的就是说他吃亏了，他吃亏了，他要把这个亏给他填平，他要去就是说的是打抱不平，就那个是不是多余的，那个是不是吃饱了撑的，人家打他一拳他一定要还人家一拳，他还人家一拳是不是吃饱了撑的？
这个不是吃饱了撑的，我刚才说的意思是说，但是是说，问题是我，
法上他自己都不是吃饱了撑的，他敢说释迦牟尼佛这么说，我告诉你，你的罪过大了，你是不是学佛的呀？
他其实这个解决的途径有好多，不必要非要他打一拳就还他一拳，这个是对的。
你解决这个事是不是吃饱了撑的？
这叫他挂着你啊，你挂着你那里。他还是个乖呀、啊，对吧？
还得一拳怎么办？
你要是说修行成就的话，这些东西可能不用想，你就该直接就该扔掉了。但
你别说人家吃饱了撑的，你这什么话你都敢说？我跟你说，你这也就是就在我们这儿礼貌一点。你要是真到一个狠的地方，出家人也要揍你的。
到了呢，说不定真开悟了。
想的
真
美呢，你这就学成心中心，咋的都会这样说。
你忏悔
了，我错了，这个不是要跟老师忏悔的，要佛前忏悔才行。还有啥要说的？
我想要想要，刚才想个什么东西来，想着又忘了。
等你来三，钱师兄。
哎，老师、啊、您说这个不是我不太知道这个公案，我只是知道这个取经正是我经不是取这句话。你刚才说那个这不是他的那个彻悟的那个，这只是他前面的方便是吧？你再说。
对呀、啊、那不是说了吗，应须那么会方得气如如吗？你应该是这样会你才有可能气如如啊，应须这么会方得气如，他是告诉你方法，告诉你入道的方法，它不是道本身，道本身就是道在屎尿。
当时不是说这是不是那个，就是说过河那个往裤腿
儿，对对对，
然后那个忽然
一下对这个
说
说
的，
过河的时候他有所入处，他写了这样一个句子。
我今不是去，不就那个他把这个性相这个事儿就用这个体现出来了。
对对对对对，我说这种体现呢、啊、就是他这样体现这个性相啊，这种的对应是对应的很好的，对应的是非常好的，就是说的是我们很多人也能对应到这儿，但是这不是开悟啊，这不是开悟。那个岩头不是雪峰跟那个岩头在一块儿雪山论道的时候，雪峰不是说了吗？就是在这个洞山这儿嘛，就是说啊、哦，取经正是我今不是取，就是在这个地方上有个入处，岩头否了嘛？岩头说这个不对，接着往下说，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拿这个道理给他举例子，他光顾着取经正是我了，他忘了后面那个不是了。哎，这个就是了。他在他的嘴里总永远都是这个也是那个也是，他永远都不会说不是这个词儿，这就不对，这就有问题。这就是认了，他有个东西可认，认着变瞎，这不行。没说什么。
还有老师，那个之前那个师兄不是打了一个那个。见无所见，得无所得嘛。
前面有
啊，最前面那个嘛，
啊、
最前面那个，这个叫，那个，问题在哪儿啊？
那不是见无所见。
对，
这个只是一种知见，这只是一种知见，这并非亲证。就是说的，他知道了这样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呢，就是说你要见是没有一个东西可见的，你要想得是没有一个东西可得的，这是一个道理。亲证的这个不是这么说话的，不是这么说话的。什么见无所见，得无所得？既然无所见，为什么要强调这个见呢？既然无所得，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得？那个得就是没事的人开口不会这么说，开口不会这么说的。
来了，老师。
我们这里头不是没有事儿的人呐、啊，不是没有啊，不能给他举个例子出来，到时候都学坏了。现在是光想往明心见性上去附会，光想往开悟上去附会，这是属于有事儿，不是属于没事儿。想明心见性的是贪求，不想明心见性的是凡夫，这可如何是好？不明心见性的，你学佛来干什么了？你想明心见性，你还偏偏明心见性不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是要杀出一条血路， 你左走也是撞墙，你右走也是撞墙，你到哪儿都是墙。但是这个地方上是有一条血路可以杀出来的。咱们在这儿不就是在这儿上座老师念咒，你管这个干啥呀？下座你就只管走路，你管这个干啥呀？就这样做，就这么做，就这么好。打气的时候不管这些，什么力量不力量的也踹到一边去。潘学祥，你不是打完气了吗？你还要力量，你要这个力量来干啥呢？那话是对正用功的人说的，你不要再在用功上再去贪求什么了，你就使劲往下去东西吧。想明心见性，有个心可明，有个性可见吗？不想明心见性，不想明心见性，谁在说有个心可求，有个心，没个心可求，没个心，没个性可见，这个性从来都没有隐藏过，是我们虚伪啊，我们虚伪，要么就是，要么就是，就是这个，这个，就是，就是这个，这个求他追他，要么就是往上覆盖东西，往上再加虚伪的东西，要么就是要捞他，要么就是要往上再覆盖东西，是这样的，这两个两头都是错的，你不是这两头就行啊，你别搭理这两头就行啊。其实这句话要是对潘学祥啊，对你来说就应该是这样的，不想明心见性的是凡夫啊，那凡夫就想明心见性就行了，那个贪求的那个人他就不想明心见性，这不就行了吗？一颠倒都很好，这个事情是活泼的，你不要再在一个固定的用功上去，你还是要在知见上，就要这个力量不力量，你已经打完期了，你还是要看元婴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的结论，还有就是闭言录。对呀、啊，你要放，你要放，要个力量干什么？应该放。嗯，老师公案是干什么的？啊，这个赵丽萍啊，我不了解这个人，这个人是咋回事呢？他是这么问的，你来打七是干什么的呀？心中心是干什么的呀？这是一个道理啊，这不是多余的道理。打七的都这样响应吃剩吗？应该这么说，你就是害怕响应吃剩，你就不来打七吗？我听出来的是你不敢来打七，不想来打七，找借口。
老师，以前那个释迦佛说过那个知之我方妙难事，那句话就是说这个佛法是不要犯失意的，是犯着思想想的和说的都不对，是吧？那这样的就是说，在日常这个日常生活中，这时时好把这个用这个来警醒自己的行事坐卧的话，也是一样，就是这个应该就是这个办法是最好吧？
好吧，可以的，我认为对你来说是可以的，你关键你要真的去这样用啊。你真的这样去用功啊，你可不能下了座就在那就是跑野马，那事儿上已经追索了很久很久了，到现在都坚持着不放，都来打气了，那些事儿还坚持着不放，那得多不吃剩的妄想，多坚固的妄想啊，那咋可能明心见性啊？
平时做梦就是不是失意的，你听明白？
贺满君他说认为说出来的都不对，佛法不可思议，一思议就不对。
对，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你愿意说，你愿意让我承认你这个意思，还是愿意我不承认你这个意思啊？
我有疑惑，就是想问一下老师。
不是说出来的都不对，说出来的是方便，它是用来应病于药的，你有这个病你就得吃这个药，等到你这个病变了，变成别的病了，这个药就要变，你知道吧？所以这个病是一期的，它只是针对你这个问题说的，所以它说出来怎么不对啊？它必须得这么说，因为你有这个病啊。后面的这一句佛法不可思议，一思议就不对，是这样的，你就不应该思议，不应该思议，思议出来一个什么东西，这当然了，这当然了。你现在的路子就是往这个上去用功，这是对的，因为你已经胡想惯了，你现在胡想已经胡想了几百座了，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搂得回来。
妄想很大，妄想很大，就这就在病啊。
对，是的，知道这是一个病，这就好办了，就怕你不知道这是个病， 你知道这是个病，现在呢就想办法的是不跟着这些妄想走，不搭理这些妄想，这就是修行啊，这才是修行。就是打坐它还不算是修行，这才是修行。打坐是为了辅助这个，你要是这个一点没有用，你只是光打坐，那根本都不是修行。
老师昨晚
就是咋，那前面是谁，那是修行的咋是外路的，还没上路嘞
刚才谁说了，谁还有什么什么公案什么的，
来上来说。
那个公案都有哪些套路呀？我看有时候公案他会用那种动作来比划呀。
车富翠啊，车富翠啊，公案是打掉你所有的套路，不管你有多少套路，公案总是恰好比你多一个套路。你有多少套路啊？你咋不想想你的思维有多少套路啊？
这有时候
公案的套路，公案的套路不多，看的套路并不多，他只是恰好比你多一个。
我就是看他有时候比划动作，有时候又画圆什么的，
这都是为了打消你的妄想执着的。你不要把，你可别把佛法弄到套路里啊！佛法的话可不是套路啊，佛法是让你从套路里面出来的。
听听您解释的时候说，其实公案就是很多嘛，然后看也看不过来，也有很多套路嘛。
你就是知道了这些套路，你照样看不完，你照样看不破这些公案。公案是很活泼的，没有必要研究公案。这个公案为什么出来？这个公案，公案就是对治你的心的，你的心太多，所以才有各种各样的公案。你们不要再研究公案了，你不要再研究公案了。刚研究完佛理，又研究公案，不是你这么研究的，你咋不研究研究？你为什么这么爱研究啊？